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5年11月4号到11月10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活摘伦敦载货国际大奖，英国议会放映。11月4号晚，加拿大华裔导演李云祥的作品《活摘》，又名《大卫战红魔》，在伦敦获得2015年国际广播协会 AIB 年度大奖中的国际调查性纪录片大奖。当天该影片在英国议会放映，英国政治家们观看后都感到非常震撼。活摘获国际广播协会 AIB 年度大奖。创立于1993年的国际广播协会 AIB 总部位于伦敦，目的是提供会员跨文化、跨国际、跨媒介的资讯人脉网络及对国际传媒远景进行分析。自2005年起， AIB 每年举办国际传媒优异奖的评选，该奖项多被 CNN、 BBC 等媒体巨头占据。2015年度最后入围该奖项的作品共有6部，除了由 Flying Cloud Production in Company 制作的《活摘》外，其他作品来自半岛电视台、BBC、天空卫视等新闻媒体机构。AIB 评选委员会给予《活摘》高度评价。AIB 评选委员会对这部揭露中共国家级医院杀害良心犯并出售他们的器官的作品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评选委员会说，这部作品通过可信的证据和积极的研究，有效地抓住故事的扣人心弦之处，以杰出的制作和严谨的结构，讲述了一个绝对需要被广为人知的故事。李云祥导演在获奖后说，我感到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荣誉，因为获奖的绝大部分是主流电视台的作品，如 CNN、BBC、Sky News、Channel 14等，像我们这种独立的公司非常少，并且是由全球广播电视界具有最高权威威望的几十位评委做出的评价，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鼓励，希望获得这个奖项对这部影片的全球发行起到积极的作用。这个影片已经在全球20多家电视台播出，希望有更多的机会与更多的观众见面。活摘在英国国会大厦展映，议员被震撼。活摘获得国际广播协会 AIB 的年度大奖的当天下午，在英国国会大厦内举行了一场展映会，严肃的主题，精心的制作。活摘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个星球上从来没有过的罪恶暴露无遗。影片从独特的角度，以曾在不知情的状况下接受了活体器官移植的病人和家属的叙述开场。期间有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的调查过程。医生反对强摘器官国际组织的发言人充分列举数据，逻辑清晰地进行了分析。活摘屡获殊荣，掀起热潮。活摘是李云祥导演从2006年开始8年磨一剑的作品。自该纪录片推出后，2014年11月摘得加拿大汉密尔顿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的桂冠，12月8号又在全球最大网络电影节上一举夺冠，之后又获得2015年新闻纪录片迈克尔·沙利文前线奖，继而在社交媒体掀起了巨浪，获得了创纪录的转播收视率。2015年4月23号，该片又荣获被视为广播电视界的普利兹新闻奖的第74届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又名皮博迪奖。美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史蒂芬·科拜尔曾说，皮博迪奖就像普利兹加艾美加奥斯卡。
美国政要支持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近日，多名美国政要分别接受采访时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大规模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江泽民和中共应该为其犯下的罪行负责，并强烈谴责中共骚扰和抓捕肃江法轮功学员的行为。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前主席表示，希望将被关押的部分法轮功学员纳入由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和国际特赦组织在美国国会山联合发起的捍卫自由计划的认领名单进行营救。美国国会议员拉纳·罗拉巴克于2015年10月27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大规模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江泽民和中共应该为其犯下的罪行负责。罗拉巴克议员关注大陆提出控告的部分法轮功学员遭到骚扰和关押等迫害，他表示这种骚扰应该停止，如果继续，美国应站出来公开发声谴责，并且亲自帮助那些受害者。罗拉巴克议员还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我们要让他们对此负责任。那些参加了售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杀法轮功的政府和个人都要负责任。美国国会议员罗伯特·皮廷格11月5日在接受《大纪元时报》采访时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他谴责中共骚扰和抓捕肃江法轮功学员的行为。他说，江泽民集团这样的骚扰要停止。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前主席克崔娜·兰托斯·斯威特博士10月27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共集团骚扰和关押肃江法轮功学员的行为是非法的，必须停止。他表示希望将被关押的部分法轮功学员纳入由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和国际特赦组织在美国国会山联合发起的捍卫自由计划的认领名单进行营救。
天文学家发现迄今为止最大的宇宙结构。天文学家近日发现迄今为止最大的宇宙结构，距离地球85亿光年远的一个质量为1000万亿个太阳的星系团。据美国航空航天局近日报道，科学家使用斯皮策太空望远镜和广域红外探测卫星，在85亿光年远的空间发现这个迄今为止最大的星系团J1142+1527， 因其质量极大，故又被命名为巨大超密物体 J1142+1527， 英文缩写为 MOOJ1142+1527。 该星系团含有数千个星系，其中的每个星系又由数千亿颗恒星组成，随着时间推移，这个星系团仍在不断的增大。报道说，因为光线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到达地球，所以科学家们现在观察的是85亿年前的天文景象，那时我们的地球还没有存在。虽然这个星系团极其庞大，但是因为它的极其遥远距离，我们人眼是看不到的。科学家通过红外线、远红外线以及可见光等多种光谱的观测，才能辨认出这个极远处的庞然大物。然而，即使它含有几百万亿颗甚至更多的恒星，在宇宙中也只占一个小小的空间。航空航天局的喷气推进实验室的科学家彼得·艾森哈特他说，根据我们目前对宇宙初期形成星系团的知识，这个星系团应该是当时存在的五个最庞大结构之一。
法办江泽民，我们上海人举双手赞成。欧洲法轮功学员，2015年11月7号，德国、法国的法轮功学员在德国著名旅游景点黑森林提提湖举办了法轮功信息日，来自德国及世界各地的游客，也包括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他们有的看了迫害真相的展板挂图后为之震惊，索要真相资料，有人走向信息台进一步了解真相，有人找学员深入交谈，他们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和平反迫害，制止活摘，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并在控告江泽民的请愿书上签名。当天有大约十个大陆旅游团和一些留学生等散客华人来此观光，他们经过信息台时会放慢脚步，眼睛注视着真相横幅、挂图和展板，其中一名女游客张着嘴巴，一副被惊呆了的样子，游客们议论纷纷，这儿也有法轮功， 还有不少老外呢。国外是自由啊，让在这么扎眼的地方练法轮功还能宣传，真是国内国外两重天。他们有的与法轮功学员交谈后，有的接了真相资料，不少人同意三退。上海夫妻说，法办江泽民，我们上海人举双手赞成。一对上海来的夫妻站在湖边感慨，你看人家的蓝天白云，青山绿水，湖里湖外都干净，站在这心旷神怡，站在黄浦江边怎么就没这感觉。你再有钱，整天埋在雾霾里，喝超标水，吃不踏实食品，生活质量可想而知。学员跟他们攀谈起来，学员与他们谈到当前共产党的腐败，并讲到1999年江泽民开始发动迫害法轮功，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贩卖牟利，以及现在的溯江大潮。两人听到这里说，听说了，没想到会是真的，上海人最厌恶江泽民了，张口就骂他。法办江泽民，上海人举双手赞成。学员说到三退时，丈夫说，我心里清楚就行了，没必要走表面形式吧。妻则回应，我退，我是修佛的，我知道声明退的必要性。学员对他说，共产党的无神论害死人，虽然不勉强你现在退，但是你不声明退还真有危险。妻对学员说，您放心，我能说通他，我可不愿意共产党完蛋时把他拉走。学员嘱咐他，别忘了劝父母公婆所有的亲朋好友也退。他说，谢谢阿姨，你们法轮功的人心真好。德国名校一群大陆留学生从疑惑到谢谢法轮功。德国名校的一群大陆留学生围住法轮功学员，提了很多有关法轮功的问题。有人问，你为什么练法轮功？回答是，我在大学读书时接触到一个地球物理系的副教授，他心脏不好，提前病退了，但后来练法轮功练好了。当时他在校园里免费教大家练法轮功，我试了试，感觉很好，看了法轮功的书，知道法轮功教人向善，不仅自己受益，对他人对社会都有好处，我练法轮功20年身心受益。有人问，你们有工资吗？回答是，我有正常工作，有工资，现在是义务在这里讲真相，劝三退，没工资，我算是退党义工吧。有人问，共产党为什么迫害你们？回答是，法轮功是修佛的，遵照大法真善忍的原则修炼，和中共的假恶斗完全背道而驰。法轮功对提升人的道德水平和身体健康有神奇效果，受到各阶层人士的喜爱，包括中南海高层。1999年上海电视台说有上亿人在练法轮功，当时在任的江泽民生出妒忌心，怕中国人都信法轮功师傅的没人听他了，就发起了这场迫害。有人问，共产党镇压是不是因为你们参与政治了？回答，不是，修炼人对权力没有诉求，我们劝中国人三退是要救被中共毒害的中国人，帮助入过党团队的人抹去共产邪灵的兽印，才能躲过歼灭中共时的大劫难。另外，如果一个人相信了江泽民对法轮功的栽赃陷害，仇视法轮大法也很危险，所以我们传播真相不是为了我们自身解脱，是为了中国人走出谎言，摆摊精神枷锁，做出顺应天意的选择。我们不希望被毒害的中国人受中共牵连一起遭恶报。有人问，为什么说按照中国的法律迫害法轮功是违法的？回答道，中国宪法赋予公民有信仰的自由，但练法轮功被迫害是不是违反宪法？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讲述被迫害的真相是合理合法的。另外，公安部的关于认定邪教组织的通知宣布了14种邪教，法轮功不在上面。两高有个司法解释也没提法轮功，这也说明了法轮功的合法性，也说明迫害是违法犯罪。有人提醒，到点了，一群人才想起来要赶火车。学员说，看来你们在关注法轮功被迫害，开始认真思考问题，希望你们进一步了解真相， 尽快做出善恶的选择，到退党网站声明三退。一群人一边往火车站跑，一边回头说：“谢谢大哥，谢谢法轮功。”
人的异化，在文学名篇里有一篇叫《变形记》的小说，是表现主义作家卡夫卡所作。他用荒诞的手法讲述了男主人翁格里高尔在窘迫的生活中变成大甲虫后悲惨死去的故事。格里高尔变成甲虫，这是一种象征，象征人的异化、人性的异化、人际关系的异化。在现代社会，在机器生产和生存竞争的高压下，人们被科学和无神论所洗脑，越发迷信于所谓的高科技，并只注重追求利益。人也被异化为非人，人的本性失落，甚至走向反面。人接受不了现实世界，现实世界容纳不了人。这也是为何越来越多的人要通过各种方式来发泄自己空虚的原因，其本质都源于变异后的人无法明白自己活着的真实目的，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存在的真实感，于是人们追求的刺激感、痛感、欢快感等，其实都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文学界都评价说，卡夫卡的《变形记》描写的是一个魔幻又真实的世界。说它魔幻，是因为在现实世界中是不会有人像格里高尔一样突然变成一只大甲虫的。说它真实，是因为作者对书中主人翁的内心描写是绝对真实客观的，那种变异后绝望、堕落等都是现实中人所具有的。再看现实中的人们，在人皮的面具下住着的真的还是那个叫人的自己吗？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具有人性，这种人性应包含着自主、宽容、美好、友善等多种慈爱的因素，但现今的人似乎都不能自主。所谓自主，是要明白自己生命的意义，为何而生，为谁而活。有的人只追逐名利，仿佛是为钱而生。中国大陆的人更是被中共奴化的，信奉一切跟党走，党叫干嘛就干嘛的邪说，哪怕叫其做的是伤天害理还损害自己的事，有人都傻乎乎的去做，仿佛是为邪党而活。还有很多人一股脑的迷信于所谓的科学，做任何事都依靠现代化科技提供的信息，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思辨能力。比如当人们听到或看到一个现象时，不会认真的去思考以明辨是非真伪，而是通过所谓的上网查资料来证明它的真实性。可是网上的有些信息也是可以造假的，好比当年的天安门自焚伪案，不透过现象去看本质，永远要被现象蒙蔽。再如今天人们对手机的依赖，因而产生了一种新的种族，低头族，指那些任何场合都只顾低头玩手机的人。手机确实给当今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便利，但凡事辩证来看，也带来了很多危害。有很多人因为玩手机已经损害了手指和眼睛，有的人只要一离开手机就会产生心理焦虑，难怪有心理学家将手机的毒害比喻为当年鸦片对人们的毒害。试想现在人们每天躺在床上玩手机的样子，和当年人们躺在床上吸鸦片的情形何其相似啊！后果都是消耗人的精力和时间，这便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变异了。曾有西方的科学家大胆设想，如果人类再这样长期依赖现代化工具，或许有一天人类的四肢将会退化。我们都知道，大数据时代，人已经没有秘密可言，这就相当于把人扒光了衣服丢进一个大的数据牢笼之中。人在越来越依赖现代科技不去思考的时候，人们的思维已经退化了，已经发挥不出人该有的智慧了。那人们又和格里高尔有何区别呢？这不就等于把卡夫卡的小说变成真实了吗？人最可怕的变异还不是身体的变异，而是思想的变异。当人不具有人性的时候，当人道德败坏的时候，披着人皮的就未必是人了。正如当前在中国大陆那些还在干着迫害法轮功修炼者这种邪恶之事的人，据明慧网报道，有个叫何雪健的协警，竟然当着很多人的面奸污和自己母亲一般年纪的法轮功学员。 试问这种禽兽之举怎会是一个正常的人能干得出来的？所以人若无正念，必会被异化，最终自己做不了自己生命的主人不说，身体还会被邪恶操控，做了坏事之后，结果也只能自己去偿还。对此，变形记中也预言了，当格里高尔变成甲虫之后，便不再被家人当作人看待，最终被妹妹用一个苹果砸死了。因此，那些变异的人如再不醒悟过来，当有一天神和人都不再把他们当人看的时候，那下场就可悲了。
脑瘫女婴的心声。辽宁省锦州市义县已读小学六年级，学习成绩还很好，12岁的佳慧曾因出生时患脑瘫，将要被抛弃，幸因姥姥修炼法轮功，将她捧回家中，从而有了获得新生的机会。那是2003年5月29日，是姥姥告诉佳慧她一生都忘不了的日子。那一天，刚刚从马三家劳教所被非法教养三年迫害期满，释放回来不长时间的姥姥，以无比喜悦的心情守护在医院产房提前生产的母亲，期盼着佳慧降临在这个人世间的那一刻。那一刻终于盼来了，可谁也没有了喜悦和欢乐，因是早产，患的是脑瘫。医生说这女婴得扔掉，不能留，留的话治不好，终身都得靠别人照看抚养。面对留下毫无意义的现实，父母无奈地同意了。可家中修炼法轮功，摆脱了身体疾病的痛苦，改变了以往暴躁的脾气，还能为别人着想，大法受益的姥姥说，不行，这是生命，不能扔。说着就将要抛弃的佳慧捧回了她家，就这样佳慧才留在了这个世上。以后的日子那就可想而知了，姥姥天天带她照看她，又要操持料理这个家，还要做正师法的事，该有多难。最让人难的是，佳慧出生不久曾经去北京看过治病的方法，权威医生说这种病不好治，言外之意是治不了。不管怎么难，姥姥就把握一点，有大法一切都会好，所以天天给他听师父讲法，当他会说话时就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给他念红银，后来背。七个月的一天晚上，佳慧的姥姥出去做针相，带他不方便，把他放在炕上，那时他能翻身，扣到挨炕边的暖气片上，前额刻了一道很长的口子。姥姥回来后没有害怕，忙上县医院，因他小，口子深又长，医院缝不了，急忙打车去市医院缝了七针。医生说回去这孩子肯定得闹啊。到家姥姥给他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结果他不但没闹，还没疼，好后没留下一点疤痕。八个月时，佳慧患了传播性肺炎，因医生给他打错了针，他难受哭得眼睛都鼓出来了，也是姥姥给他念法轮大法好好的。到佳慧该走路的时候，因脑瘫腿软无力，肢体机能失调，走路发跛，智力还有些低下。由于佳慧坚持跟姥姥学练法轮功，她慢慢的腿不软了，走路也不跛了，智力也跟上来了，说话也和别的孩子一样了。六岁时佳慧就上了小学，后来姥姥带佳慧又去北京医院复查，医生都说怎么康复得这么好，像这样的脑瘫真的是很难康复的。然而奇迹就这样在佳慧身上发生了，这难道不是大法的神奇吗？
修炼体悟，给沉迷于玩手机 QQ 和微信的同修提个醒。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最近在身边同修中看到一个严重问题，一部分同修热衷于手机中的社交软件微信和 QQ， 包括用电脑版的 QQ 以及空间国内的博客等，用来传播各种信息，没事就低头摆弄手机或在流连于网络上的 QQ 空间博客中，在朋友圈中发布各种来源的文章，互相关注对方的更新，并有选择的转发。我看了一下他们发布的东西，我感到问题非常严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部分，有的同修在上面转发内容上似是而非的东西。一、 互相转发邪物乱法者写的有关另外空间的东西，如三界与法界等。因为内容我没有看，只用标题作为关键词搜索，却在任何大法网站上查不到。通过谷歌搜索查到，在国内新浪博客中有这个标题的文章。而该博主谢某原来在多年前曾经在大纪元上发表过文章，但后来因其心性和文章本身的问题完全违背了要求，大纪元网站拒绝刊登其人的文章。一直到现在，其人还是以写另外空间的所谓真相来勾引还有人心的大法弟子去浏览，干扰大法弟子对大法的正信。类似自心生魔或者邪物者以及来自于邪恶网站的文章，在国内外的博客、空间和网站上多的是，都是打着大法弟子旗号，用一些关于另外空间中的事情勾搭喜欢新奇事情的修炼人上套。而且喜欢看此类文章的人一般都是和同修接触的少，基本上处于独修的状态中的人居多。二、转发传看来自于宗教中的东西。有的文章完全属于宗教中的说法，或者热衷于传看其他修炼方法，包括宗教中的人物的修炼故事。有的同修甚至看大长今的修炼故事，并说看的时候自己深受启发。我觉得除了明慧网古代修炼故事栏目刊登的如密勒日巴佛修炼故事，还有释迦牟尼佛修炼故事，妙庄王之女的修炼传奇等等，或者在正见网大纪元上刊登的类似的故事我们可以看，但不管怎样，即便是以上这些，咱只看其修炼的精神为好，别的方面别看重，否则也会陷入不二法门的歧途。网上曾经刊登过有一个大法学员因为看密勒日巴佛修炼故事后而跑到密藏中修行去，教训是深刻的。三、互相以师父的名义传小道消息。有的在 QQ 上互以师父的名义传小道消息，如弥勒的真实发音是什么等等诸如此类。他们在转发前必然自己先查看，觉得很好才在朋友圈中转发。这样做的危害，首先对于我们自身而言，有的本身就属于乱法的东西，有的就属于是不二法门的严重问题。那些东西都带有乱法鬼或者其他宗教的信息，看了就接受，攻就乱。这个问题是师父在转法轮中严肃交代的，可能他觉得这些东西好像是同修写的，可是上面没有标注来源，似是而非的东西，你拿来就看就传，可是自己想没想到这样做的后果是多么的严重，对自己一点负责任的心都没有。而且师父在法轮大法经济要旨三走正路中严肃指出，正法就是正宇宙过去不正了的法，其中包括宇宙中一切高层生命与低层生命，当然也包括他们留在不同层次的法，以致传给人的修炼之法。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就是要证实真善忍，成就新宇宙的大法为根本的，怎么能去传去证实那些不属于真善忍新宇宙的东西呢？有的还为自己的执着心找借口，说看那些人的修炼故事为了借鉴一下。说到借鉴，看其他法门中的人修炼故事感到提高，还是看明慧或者正见上我们大法弟子写的修炼体会或者故事提高呢？这不是原则性问题吗？而且据我所知，这些人学法走形式，很难入心。明慧周刊或者体会也是走马观花的看，而看那些其他来源中的所谓修炼故事却津津有味，乐而不疲，这就是大问题了。我们此时应该扪心自问一下，我们究竟想按照谁的方法修炼？其次，对于不明真相的世人而言，同修在朋友圈中传这些东西，如果不明真相并知道你是练法轮功的朋友，会错认为这是大法的东西，那就可能造成乱法。而且你传这些东西，那些背后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会给观看的人造成什么后果，自己想过没有？作为大法弟子，不听师父的话，不去证实大法，却去证实那些乱法者或者宗教的东西，这样的行为算什么？甚至在一个群体中，常人都知道其是修炼人的情况下，发布自己不符合修炼人标准的言行取乐， 这绝对是给大法和大法弟子抹黑的行为。第二部分，同修在转发文章时没有标注文章来源，从而造成来源网站文章的盗用。作为那些被同修在朋友圈中转发的文章而言，这些文章有的确实是来自明慧和正见的文章，有的是来源于大纪元或动态网上的其他的网站，但是这些文章都没有标明出处，更没有得到这些网站的许可，这是严重的侵权盗版行为。这种行为在明慧编辑部的通告中已经明令禁止。通告中指出，三，法轮大法网站面向迫害中的中国大陆以及没有印刷版大法书籍的海外各族裔人士，免费提供大法书籍、音像，是经过师父授权的。任何人使用法轮大法网站的名义，把此网站的内容复制到其他媒介传播，必须事先征得法轮大法网站的授权，否则视为侵权盗版行为。四，神韵艺术团的作品、明慧网站的文章、音乐等作品也都是有版权的，没有授权不得擅自复制、销售、改编、改换作者名等等，否则视为侵权盗版行为。在证件网最下方标明证件网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大纪元在授权与许可中说，如果你想转载之著作物，不论文字或图片，著作权属于大纪元，请联络大纪元版权部。在一般情况下，您无需取得我们的许可，以便在您的网站上设置大纪元文章连接，但我们保留随时对上述连接许可的驳回。大纪元网站不允许您未经许可从网站取用我们的商标标章和图片。看中国网站版面最下方明确标明看中国版权所有。新唐人电视台 NTDTV 网站使用协议。二，网站和内容的使用。除了 NTDTV 授权允许阅读、复制、下载和打印的 NTDTV 文件或允许观看、聆听、下载的音像节目，任何人不得复制网站的其他任何部分，或以任何形式和方式发送，包括影印和录制。在下载新唐人文件和音像制品时，必须遵从以下条件。 A. 下载内容只能用于个人非商业目的。 B. 不得修改下载内容，不得复制下载音像产品。 C. 不得从下载内容上取掉版权、商标和其他所有权标志。说到盗版盗用，有些人甚至将师父的照片、法轮图形、转法轮国内老版封底的莲花图案、真善人字样、练功动作图解、神韵晚会、神韵海报等作为整图或者截取部分，作为 Facebook 上的头像或个人主页提头图片，在 Facebook 上简直还是属于泛滥的状态，到处都是。在 QQ 和国内的博客空间中似乎还有这种现象。有的自称是大法弟子的人，甚至在一些社交媒体上宣泄自己对大法和同修以及佛学会的不满，有的大肆宣扬自己是如何的层次高、如何的高明等等。这些乱象有的可能是特务搞的，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还有一部分学员对法轮大法学会通知和明慧编辑部的通告置若罔闻，我行我素。作为大法弟子，绝不能犯这样的错误。常人侵权犯法，那是常人的行为，我们不能和常人一样，因为我们是在走未来的路，我们的路必须走正。而且这样不标明文章出处的行为，其实是对来源网站的不尊重，是在抵消该网站的作用。这些同修在做这些事的时候，觉得这些文章对世人明真相有好处，他们引用的文章不但没有注明来源，究其内容一般是神传文化或者劝常人向善的内容居多，直接讲明大法真相的内容几乎没有。但是文章没有标明出处，别人看了不知道是谁写的，或者不知道作者想表达的具体是什么。有的看起来似是而非，有的写的玄天玄地，甚至有的属于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体会一类的，也在那里广泛传播，把一些敏感的词句去掉或者改动。如文章里面提到师父，可是非大法弟子的常人不知道这个师父是谁，可以被理解成另外气功中的某位师父。 即便是明慧政见网或者大纪元的文章，你随便拿来，不标明出处，既侵权盗版，又会严重影响讲真相的力度。还有些文章看似同修写的，但没有标明出处，你拿来感觉得不错就转发。如果是乱法的人做的，或者在原文上被坏人动过手脚，你在帮助传播，那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还有的同修热衷于转发一些常人的文章，觉得这些文章对常人做人有好处，这些行为都欠考虑。这些文章对大法弟子证实法没有任何意义，而且这些文章是谁写的，我们无从分辨。如果是对大法犯过罪的人写的，那里面带的不好的信息就太多了。而且文章里面的东西许多都是变异的党文化，你拿来传播对人的影响有多大，自己考虑过了吗？这样做是不是无意中帮助了邪恶？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告诫我们，你说很正的歌曲行不行？目前你们很难知道歌曲作者迫没迫害过大法。你知道他在中国写没写迫害大法的歌曲，现在你们都衡量不了。对救人毫无帮助的文章，每天热衷地刷朋友圈，一堆堆地转发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把很多精力都用在这上面，这哪是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就是一个热衷于玩社交软件的常人，在其中增加放纵着好事心、显示心、外求心、好奇心等等对人或人间喜获的执着心，浪费修炼的机缘和时间，真是自甘堕落，自毁生路。而且转发前都要每篇认真阅读，看了就装在你脑子里，你早晚还得倒出去，接受的业力和各种败坏物质你就得吃苦来清除。我本人有一小段经历，热衷于看手机百度中的常人新闻及各种文章，看了一段时间后，每次看完就觉得全身阴寒，脑袋和胸口发胀，恶心，全身难受，并且整天咳嗽。我仔细查找自己的问题，发现是看这些常人东西造成的。我把手机百度卸载后，再没有出现身体的异样。所以我觉得精进的同修应该停止这些害人害己的行为，严肃对待传播和接受信息的严肃性，不要人为地给自己的修炼制造障碍。最好是除了常人工作需要之外，不用这些软件来交流，来讲真相，更不要用来玩乐，消磨时间。做到不看不传。第三部分，有的同修在 QQ 或微信上讲真相，并用微信传师父经文。我觉得这样做太不注意安全，对自己和同修都很不负责任。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再一次重申安全问题。师父讲，邪恶在走下坡路，但是当年迫害法轮功制造出来的这部机器还在运转，他没有明确地说停止迫害，把这部机器销毁掉，那下边的那些个具体干事的那些个610也好，这个警察也好，他还遵照那个东西在做。这些同修在这样做的时候很不理性，平时就随意惯了，觉得自己正念强，可以不注意这些，不要出问题了再后悔。最后再补充一点， QQ 和微信等国产社交软件，包括 Skype 等，都是属于不安全软件。尤其 QQ 和微信都有后门，被盗非常容易。不但如此，安装这两种软件之后，手机中保存的个人信息与联系方式也非常容易失窃。长期在上面发敏感的东西，或者是来自于敏感网站的内容，会加大安全隐患。或者可以说这样做是毫无安全性可言，专机专用还能好一点，但也不提倡。更何况我认识的同修都是用日常和经常别人联系的手机，这一点明慧上多次强调。有的人在国内的博客上直接以大法弟子的名义发各种东西，有的真是写得玄天玄地的，让那些好奇心强的上当。其实我们可以想一想，在中共花大力气封网的前提下，怎么还能允许在国内的门户网站的博客上公开以大法弟子的名义发文章？这不明摆着是诱惑不明就里的大法弟子上钩吗？所以我们不能图方便或者图侥幸的心理，用 QQ 和微信讲真相，被迫害的例子已经有很多了，教训已经很深刻了。 以上就是我看到同修在玩手机时出现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同修应该严肃对待。大法弟子正实法的机缘已经不多了，希望有此现象的同修们都能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可怕性，走好今后的路吧。
修炼无小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童真。今天偶然看到一个佛家的故事，一位禅师的弟子为人处事总是不拘小节，认为小节无关紧要。一日，禅师问弟子，下大雨和下毛毛雨，哪种天气容易打湿人们的衣服？弟子回答，当然是下大雨。禅师说，但生活中最容易打湿人们衣服的往往是毛毛雨，而不是大雨。弟子感到不解，问，大雨雨量大，毛毛雨雨量小，容易打湿衣服的怎么会是毛毛雨呢？禅师解释说，因为天一下大雨，人们很快就会警觉，带了伞的便会撑开伞来挡雨，没带伞的便会跑到房檐下避雨，但如果下毛毛雨，人们难以感觉，或是感觉到了也无所谓，认为这点小雨不足以打湿衣服，于是人我行我素地在雨中行走，不知不觉间便淋湿了整个衣服。这个故事对我触动很大，由此我想到大法弟子的修炼也是一样，往往在过大关时，我们意识还比较清楚，能想起法，但在平时遇到的小事上很容易忽略，认为小事不是修炼，结果时间长了就像毛毛雨一样，最后淋湿了整个衣服。其实师父早就告诫我们，要怀大志而居小节，精进要旨，胜者记得在邪恶迫害大法前，北京、广东两地对万名大法学员修炼后祛病健身的效果曾做过调查，当时答卷上有三栏，分别是练功后疾病痊愈、基本好转和没有效果。令人吃惊的是，当时有很多学员填写的是基本好转，和我一个练功点的两位学法组长填的也是基本好转。基本好转的意思就是觉得病还没有完全好，还认为自己有病。当时看似一件小事，其实体现的是修炼人对法的认识，因为再小的事如果放大来看，都可能是修炼人与常人的原则问题。我们有些学员在病业关上走不过来，你不要往大处想，你说我没什么大错误啊，对法很坚定啊，可是呢，你不要把那些小事不当回事，邪恶会钻空子的。很多学员因为小事甚至于走了，也真都是因为非常小的事。因为修炼是严肃的，是无漏的，你在那些事情长期都没修过，虽然小，你长期都没重视过，那就是事了。所以很多人是因为这个走的。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人的行为是思想决定的，这两位学员填了基本好转的调查表后，在其他方面表现都不错，唯独在病业方面始终走不过来。在迫害这几年，这两位学员反复去医院，最后先后离世，遗憾至极。看似一件小事，最后拖走了大法弟子的肉身。就是你觉得修炼大法几年了，师父早把你的身体净化下来了，而你自己认为自己还有病，换句话说是你自己在求病，本来是假象，最后也变成真的病了。思想停留在人的认识上，最后出现的就是人的状态， 摆脱不了生老病死。一件小事放大来看，其实是修炼人与常人的界限问题。过去我们在一件小事上认识提高不上来，师父给时间允许我们慢慢认识，旧势力也不敢因为学员在某一件小事上认识不上来而下狠手。但是现在正法到什么时候了？过去的宇宙结束了，新的宇宙开始了。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即使是师父给延续来的时间，也是最后的最后了。时间还允许我们在所谓的小事上长期不修自己，长期徘徊在人的认识上吗？就拿学法来举例，有的同修学法时思想溜号，躺着看书学法，甚至一边听讲法一边做家务，有的一发正念就倒掌，发正念时胡思乱想，更有甚者还在做大法命令禁止的事情。这些都不是小事。修炼啊，什么叫无漏啊？没有小事。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学法就是学法，既然要学法，就要端正态度，把手中的事都放下，纯纯净净的学法，端正学法态度，尽心学法本身，就是尽师尽法的体现。我们学法，就如同亲自聆听师父讲法一样，怎么能够一边聊天，一边学法，一边做家务，一边学法呢？没有一个端正的学法态度，没有一颗敬师敬法的心，法背后的因素能显现吗？旧势力见我们成为大法弟子，本来心里就不平衡，又见我们修炼了多少年了，还以这样不敬的态度对待大法，不是更有了迫害的理由了吗？如果我们把平时自认为的小事放大来看，就会发现修炼中遇到的任何所谓小事，其实都不是小事，都是修炼中去除人念走向神的过程。现在大法弟子处于正法时期，肩负着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因此大法弟子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被赋予了正法的内涵，都牵扯到众生的能否得救。我们学法就是在聆听主佛的亲自教诲，这将是何等伟大神圣的事情。再困有再大的事情，还能比亲自聆听主佛讲法重要吗？因此我认为学法犯困的问题不是任何外在的原因造成的，归根结底都是思想上对学法认识不足，对大法的严肃性认识不够，没有一颗敬师敬法的心造成的。一个生命如果从内心深处升起对法的无限敬仰，以一颗谦卑的心去学法，有一颗敬师敬法的心，学法时永远都不会困，也不会思想溜号。天上的佛道神在学法时会不严肃吗？正法已经是最后最后了，修炼真的无小事，每个同修都要对照大法认真检查一下自己的行为，在平时忽略的小事上也棒喝一下自己，不要学寒号鸟，寒风冻死我，明天就垒窝，就从此刻开始做起吧，扎扎实实的走好最后的正法之路，一点浅悟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实名素江，无怨无悔，大陆大法学员。我在今年七月向两高实名投递了素江状，后来看到明慧网发布的关于素江的通知时，心里有过一丝动摇和怀疑。因为我属于之前未铺路的学员，所以看到通知中的内容后，怕心作祟，让自己觉得自己可能做错了，没达到师父的要求。当然通过不断的学法后， 这些负面的思维都被清除了。我越来越坚信，我实名诉将是没有错的。因为邪恶因素的干扰，我的控告信有一封没有寄到目的地，而是落到了当地公安局国保大队的手中。随之而来的是当地国保人员对我的骚扰、询问，以及单位领导对我施加的压力。当时第一次面对这些干扰时的我，还是有点害怕的。但在师父的加持下，都平顺地走过来了。现在回头看曾经的这些所谓磨难，更能体悟出其中的意义。师父的法理中告诉过我们，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虽然有旧势力的存在，可是你们没有那个心，他就没有招。你正念很足，旧势力是没有办法的。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当我放下怕心，把遇到的每一件事都当作修炼和考验，都当作对世人讲真相的机会时，我发现一切都变了。警察变得也会说，想要退休，不想再干这种工作了。领导变得会无奈地对我说，你8小时之外在家悄悄练也没人管你。周围了解我为人的人变得因此开始反思这场迫害，开始正视大法。具有正确是非观的人变得从心底敬佩大法弟子的所作所为。更为重要的是，以前的我总是不知道该如何对周围的人开口讲真相，总怕因为讲得不好，讲得突兀而让大家更不愿意听真相，于是总是十分谨慎。这下可好，邪恶对我生活和工作上的干扰就好像往我的空间场丢了个烟火，把我周围的人们都吸引过来了。好事者总会问这问那，而我也正好借机适当的给他们讲清真相。这就是师父讲过的，其实无论旧势力怎么做，在宇宙中的相生相克的关系中就是这样，他无论怎么做都是在替大法弟子做广告。比如说大法弟子搞的很多项目，邪恶一干扰，正的善的力量也随之而来。坏人做的什么事情都一样，只要他一抹黑我们，要干点坏事捣乱的事的时候，本身就是替我们扩大影响。所以任何坏人，他可以干他的坏事，他可以从中去捣乱，但是他所起到的作用一定是在帮助救人的大法弟子，那不是他们的本意，那不是坏人情愿的。但是他只要动就会起这个作用，这是避免不了的。所有出现的不好的事情都是对大法弟子增加威德的考验。由此我也更加悟到了大法弟子诉将的意义，其实并非是一定要有一个什么常人中的结果。两高是否受理立案不重要，告没告倒江鬼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诉将的过程中修去自己的执着心，和借机救度那些被谎言蒙蔽的世人。正如师父所言，甚至做事中不管那些事情成也好不成也好，都在救人，都在讲真相。所以实名诉将，我无怨无悔，个人所悟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卧床多年的大叔亲手寄出了诉将状，作者清净心。大叔和大姨都是老大法弟子，只因为大叔在认识上有误区，觉得自己修得不好，层次不高，师父不管他，所以腿不好就常年卧床，身体出现其他问题就上医院治疗。大姨在生活上精心照顾着，从法理上开导着。肃将大潮开始后，同修来交流，大姨背着大叔在院子里把两个人的信息交给同修，一并添在同修肃将状里，结果还是被坐在床上的大叔听到了。同修走后，大叔大发雷霆，怕心更加剧了病痛，大姨也束手无策了。当晚大姨做了一个清晰的梦，跟着大叔下地干活的一头小毛驴自己跑回家来了， 不见了大叔。大姨赶紧出去找，一路找一路喊，路上杳无人迹，直到地头也不见人影。就在绝望的时候，在一个僻静处的大树下，发现了倒在地上不省人事的大叔。任凭大姨怎么呼唤，大叔已经奄奄一息，没有任何反应。大姨拼出全身力气，用自己娇小的身躯拖拽起大叔高大的身躯，半背半拖地一步一步走回了家。一边走一边高声叮嘱，你一定要挺住啊，你别忘了你是大法弟子，要跟师父回家啊。第二天，大姨讲述了这个梦，声泪俱下地对大叔说，这不是师父点化吗？不然你在那个角落里谁能发现你？你能说师父不管你吗？我是拼着命把你背回来的，你现在的状况真的和梦里的状况差不多啊，已经很危险了。现在速僵是师父肯定的事，大法弟子助师正法，圆融师父要的，做的是最正的事。昨天我怕把你落下，偷偷把你的名字添上，你还把我骂成那样，你还像个大法弟子吗？你对得起师父吗？一顿棒喝惊醒了大叔，只见他深思片刻说，那我们为什么要别人写添我们的名字？我们要自己写诉状，自己去记。第二天写好诉状，二人搀扶着走向邮局，不给记就大声地理直气壮地质问为什么不给记，然后一个人发正念，一个人讲真相，然后再走向另一个邮局，再到第三个，直到寄出。就这样，两位近80岁的老人走了半个地区不觉得累，回到家才惊异，卧床几年的大叔竟然走了10几里的路。两人发出了像小孩一样纯真的笑声。我见到他们的时候，老两口正在学法，大姨仿佛年轻了10几岁，大叔满面红光，精神矍铄，身板硬朗，一改过去卧在床上的倦容。大叔高兴地说，现在一点怕心也没有了，像换了个人，师父还是管我的。大姨说，自从寄出速僵状，师父鼓励我们做对了，家里几次开了幽檀婆罗花。真的，卧床多年的大叔亲手寄出了速僵状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他跟上了大法进程，从人中走出来，走向了神的结果。神当然是不受这个空间控制的。希望没走出来速僵的同修以此为鉴。
警察说，你应该控告迫害你的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近期本地派出所警察普遍找速僵的大法弟子搞所谓的回访，从表现出的不同状态看，也是针对不同的大法弟子人心来的。当然我们不承认旧势力这种安排，不管什么表现，就是正念否定并高密度发正念清除这些因素。有个同修被迫害得很重，该同修在写速僵状时听说邮局不给邮，急得直哭，说我就是背着诉状去北京，也要把大魔头告倒，绝不能让他逍遥法外。这次回访时，先是两个警察到他家通信，你先把东西放一放，一会儿来人。一帮警察到他家时，该同修隶属这些年被迫害的事实句句讲在理上。一个警察头说，好，就在家练，我们也没说不让你练啊。然后一挥手，一帮人蔫蔫地走了。还有个同修，派出所打电话让他去，他去了，见好几个同修都在场，有的要给照相，要给录音，屋里乱哄哄的。有个警察拿出他写的速僵状，问，这是你写的吧？同修说，是。谁让你写的？这句话是必问的重点。警察不明白，为什么突然间这些练法轮功的人都告江某某呢？他们是想挖根，谁组织的呢？同修说，我自己写的，公民有控告权， 就是让别人代写也不犯法啊，你为什么要告江某某呢？同修说，我父亲被迫害死了，有冤还不让诉吗？警察说，哎，你告啥江某某啊，你接着告，应该控告迫害你的人。几个在场的警察也哈哈的乐，就是啊，应该接着告，你说你们整的，光你们的诉状我们就背回来一麻袋，之后让同修回家了。还有个同修，四个警察到他家里，一进屋同修就给讲真相，警察说了几句话就要走，同修说别忙着走，我给你们拿上真相资料，说着拿出四个装有大法真相内容的播放器，每人送一个，回去好好听一听，能得救的。还有一家老两口都诉僵了，派出所警察让老太太去，老太太回来后又后悔了，说我给警察也没讲明白，下次再叫我去一定把老头子带上，老头子脑血栓都练好了，让警察看看这法轮功到底好不好。还有个同修，警察拿出他写的诉僵状，同修马上问，我写给两高的诉僵状怎么到了你们手里？你们有两高的委托调查书吗？如果没有就是违法的，公安部门怎么能插手两高案件呢？接着给警察讲为什么诉僵，讲冤情，讲大法真相，提醒警察不要助纣为虐。一个警察还没听完就想走，并说我和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只是领导让我们来看看，虽然同修做得堂堂正正，但事后说还是有些激动，语气善心不行，争斗心强，不够标准。个别同修怕心重，一听说警察上门找，紧张得不行，结果另外空间邪恶就吓唬他，好多警察到他家里把大法书也拿走了，之后又叫到派出所，又照相，又让写三书的。警察问你撤不撤诉，当然同修虽然有怕心，正念还有，说不撤诉。之后警察让他回家，从警察所谓回访看，同修在对待上不同境界表现出的状态也不一样，深刻的体会是修炼人的境界不是嘴上说出来的，关键时刻你做得咋样，那才是境界的真实表现。有的同修心态祥和，真正是为了救这些不明真相的警察，是无私的，是为他的，效果就好。而有的同修给警察讲时情绪激动，虽然讲的都是理，但基点是为私的，效果就不好。写出本地几个例子供大家借鉴，请同修以法为师，成熟自己。
三言两语，把握好在经济上帮助同修的度。大法弟子之间有困难，互相帮助是理所当然的，是大法弟子心性高的表现，它不同于常人间的一般善行。师父说过，大法弟子间，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出自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特别是在这场对大法的迫害中，邪恶在方方面面给大法弟子造成修炼的困难，比如在经济上，有的大法弟子由于被误判，家中断了经济来源，或者被迫害造成身体残疾，失去劳动能力的，或者有的年龄较大又被开除公职，或者被取消养老金，或者因迫害流离失所而无法正常工作的，或者因家庭变故造成的经济困难等等，我们都会责无旁贷地帮助同修渡过难关，给钱给物，这都无可厚非。我要说的是因人而异，把握好度。有的不管被帮者情况如何，一味地用钱物去帮，我想对被帮者也有害。怎么样帮助对方破除这种经济上的迫害才是根本。话是这么说，但操作起来也挺难，这就是威德。我们讲的是慈悲，不是情，不是你的生活水平有多高，就让对方有多高，甚至更高。 因为对方在这其中一定有要修的东西。对于产生依赖心的同修，就更不应该一味地帮助前物。所以这个度一定要把握好，这也是对同修的负责。不要有爱面子的心，走正我们的路才是最关键的。一点想法供同修参考，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对偏离法起副作用的言行不给市场。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有同修提到学员支持理智不清起副作用的人，对此师父这样解答了一段：是啊，有些学员觉得他来了就是好啊，当然支持了，分不清楚谁是干扰，谁是不干扰。正因为有这样的学员，才给他市场，他才能做了这样的事情。容忍他，容忍啥？容忍他来干扰你们救人。是啊，我那个时候也在想，尽量容忍。现在看来，这些人有的是死不改悔的，也就别给他机会了。结合明慧指出的一些地区偏离法的问题，以及本地长期以来存在的情况，演讲乱法，涉嫌集资或浪费大法资源，大法资金不是根据当地讲真相实际情况进货和分配，而是个别人独断专行，造成积压后，再大量赶工出手，强塞给同修，同修迫于压力给世人发放时大量往外甩，从而造成大法资源浪费和世人对大法真相不珍惜。个别人在对待男女问题上态度傲慢随意，异性同修之间互相维护等等不在法上的行为，为什么偏离法起副作用的人时至今日总是有市场？我们哪些人心被旧势力钻空子搞破坏了呢？一，种种人心在给祸乱提供市场。其一，关于演讲乱法，有的乱法形式比较隐蔽，也让其他同修说了几句，但实质上就是一个人主讲，也有当地同修们提问题让外地同修解答的，对乱法者的默许甚至欢迎，暴露出为法负责的意识淡薄，其实是不敬师不敬法的表现。我们的一切均来自于师父，来自于大法，我们珍惜了吗？为什么我们学法学不明白，却听同修一讲就明白了呢？非要听点高的，听点新奇的，我们因为学人不学法，摔的跟头还不够多，不够重吗？当我们的修炼出现偏离的时候，身为大法弟子，为什么不能为自己负责呢？其二，关于男女问题，当暴露出男女不正的言行，连常人都对此不解不满时，当事人却说自己纯净，有同修也顺着说他们纯净，也有开着修或做梦的开解前世因缘，大部分同修则见怪不怪。有一种极端的言论，看同修不足是境界低的表现，说别人纯净是自己纯净的表现。在这样不正的场中，异性同修以正实法名义出双入对，对批评劝告者排斥怨恨，在整体中制造混乱。这反映了什么？我们没有按照大法的高境界言要求，而是喜欢证实自我宽容慈悲，心地简单纯净，其实是受党文化污染，道德下滑，随末世邪风观念变异，已经不懂得传统文化男女授受不亲，所以才对异性间不正的言行熟视无睹。其三，浪费大法资金，当有同修涉嫌集资和浪费大法资金时，我们是配合顺从麻木？我们想一想，如果是自家的钱，看到有人这样浪费，你还会配合吗？还能麻木吗？我们不知道大法的钱是谁的钱，反正不是我家的钱。我们自家花钱总是掂量又掂量，而一旦涉及浪费大法资金时，却没有感觉。大法的钱是救人的钱，是救命的钱，不是谁管钱，谁就可以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周围听到、看到、知道的同修都是有责任的。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所以这件事情你们千万要注意，你赞助给他，你资助给他，你一定要知道他干什么，非常清楚，否则你不能够这样做。你虽然给了他钱了，你等于是支持他这样干，你也是错，所以旧势力不会拿你当作是上当受骗看， 他认为你是他一伙儿的，你支持他，所以大家千万注意这些事情。二，修出无私无我才能为法负责，不给人心提供市场。出现问题不向内找，而是表现自我境界高，或者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的法理不清，都不能真正走出为私为我的框框，恰恰符合了旧势力，给干扰提供了市场。我们是正法修炼，不仅是个人修炼，为了更好地完成住持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有责任开创一个纯正的环境。每当有偏离法起副作用的言行出现时，其他同修就会说，应该宽容同修或者配合吧，这是为正的因素负责吗？当我们因为要慈悲一个起副作用的人而破坏了法，危害整体时，从结果上看就不是做好事，还纵容了这样的同修。对于有学员长期以来经常起干扰副作用的，我们也许分不清他是糊涂还是真来起副作用的，但我们真想为他好，可以先善意地劝告其踏实修自己。如果他已经听不进去还一意孤行时，那就必须正念抵制，不给机会。以上代表个人认识，不符合法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答印同修三退名单有感，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我是做资料的，每周必须打印一次同修送上来的三退名单，上传给大纪元退党网站发表，一般是200至300人。可11月1日同修上来一份同一规格六张纸写的字体整齐分类清楚的三退名单，打眼一看约有700人左右，是我以往打印的两至三倍。我是老年同修，打字用谷歌拼音输入法，所以很慢，因三退名单经常打印，就习惯地形成了像完成一项工作似的，打完上网一两天后再用查询号码上网查询是否发表就完事了。此三退名单打印时，我脑子里竟没了以往完成一项工作的概念，因为总觉得有一种境界在感染着我，尽管用了较长时间打完，中间我也想过打成两个文档发给大纪元退档网站，便于网站同修编排发表，可又一想，既然有境界在里边，那么一起打完才能看出境界在哪儿来，所以一气呵成，然后用查数汇总是657人，提出四个重名，实发数是653人。同修会问，你放着电脑快速汇总的方法为什么不用呢？因为我怕键字点不好就会带来麻烦，所以宁可慢一点，还是用笨法保险。当我将打完的三退名单和同修原稿三退名单校对时，我才发现同修三退名单的境界所在，也明白了自己为什么没有了完成一项工作的概念。此三退名单给我的直觉是，该同修是用心在做才做到了。同一纸张分类清楚，如退党、退党团队、退党团、退党队、退团、退团队、退队，字迹清晰，没有辨别不清的名字或漏写退什么的情况。人数虽然多，且重名甚少，657人中只有4人重名，更是我有感之处，几乎都是实名，因三个字的人名居多，数量多，就让我想到了同修一定是在集贸市场或什么人多集会的场合面对面讲真相，才能获得这份救人的真名实姓的三退名单，而不是真相手机讲真相提取出来的三退名单。因这样的名单几乎都是两个字的化名，而且名字给我的感觉嘎咕奇特怪癖，如圆环、一勇、千东、沿河、昆海、韩顺、德优、易东、樊巧、仁传、华静、双来等等。该同修将三退名单做到如此认真的程度，我想是按师父说，要说怎么样做好，那就是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就是做得最好了。但是在用心上是不同的，有的人不太用心，有的学员就比较精进，比较用心， 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的法的要求去做了。相比之下，不太用心做的三退名单，我也时常看到，人数不多，字迹潦草，有的姓名都辨别不出来，有的还漏写了三退的关键，退啥？这和该同修好几百人的名单，没因为人数多，字迹就潦草而省略的地方。比如退队，这个队字，我个人认为只写一个队字，以下用点点省略队字不写，传上来，我打印时也不会受什么影响，也能看懂。可该同修没有这样做，为什么？这就是该同修的用心和用心的程度了，而这个程度实质上就是修炼人的境界问题了。我认为该同修用心做的三退名单时，首先想到的这是修炼，自己在正法工作中整理出来的三退名单就应该用心做到规范清晰。其次，该同修肯定想到了给打印同修提供方便，为他人同修着想，这是正法弟子应尽到的责任，因为我们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这样的三退名单整理出来才具有真正救人整体上的法力。受该同修这一境界的感染，我就想到了完成打印上网站发表这一项工作和该同修整理时做的三退名单，同样也是一个整体中的一部分，对于我来说同样是修炼。想到这，我自然而然的就没有了以前完成一项工作那人的观念了，也就非常用心的去做了。正如师父所说，大法弟子是个整体，在正法中所做的一切我都是肯定的，都是在做大法弟子应该在做的，不同的做法就是法在运转中有机的分工圆融方式，而法力是整体的展现。出自不分正法项目，大道无形有整体，师父评语。另外让我感受更深之处，就是该同修面对面讲真相救人时，肯定没有人的怕心，也就是说没有人的观念。如有怕心人的观念，那是不能大面积的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了，也救不了那么多人。我能想象得到该同修那正念正行讲真相救人的场面，肯定是处于神的状态，既轻松又愉快。其实这种状态是来源于该同修平时学好法，把救度众生的项目不当成只是工作来做，而是修炼实修出来的基础做铺垫的结果。对照该同修，我反思自己，当初自己做每一正法工作项目时，经常从中能悟到一些法理，也好像师父经常点悟自己，所以总像有灵感似的，随时能写出一些理性的短文，同时使自己心性得到提高，境界得以升华。而现在是，事情似乎做了不少，每天安排得满满的，但却很少有了像以前那样理性上体悟的东西。为什么？就是长期做正法工作，形成了是工作而不是修炼，也就是说不注意修自己的那颗心了。所以事情做过之后，总没有什么境界上的升华，也好像越修越不会修了。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态？我找到了问题的关键，就是自己忘记了师父教导我们说的，我们是在修炼，不是为了工作而工作。洛杉矶市法会讲法这个法，师父这个法说起来容易，可是做起来就很难。其表现是平时一忙正法的工作，好像让你自己总也想不到是修炼，也想不起来修炼。若长此下去，我想就会脱离法还不知。所以此次打印同修三退名单的过程中，使自己清醒地知道了打印名单是干什么的，它不只是工作干事，而是修炼，修自己这颗心。一点感悟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
万物皆有灵，神奇的卦中，作者冬梅。 2014年11月14日，贾同修到我家学法，正碰上我家的挂钟报时。听完后他说，这挂钟报时的音乐是邪党的歌曲，会干扰我们的。我一听就说，那我就把它放到地下室去吧。第二天我去摘挂钟，心里还有点舍不得，抬头一看，挂钟一脸不高兴的样子。我就对着挂钟说，挂钟，你来我家30多年了吧，自从我修大法开始，你也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为我学法练功发正念报时从来没有耽误过，你也是我的法器，功德无量，你也是应得救的生命。你报时的音乐是邪党的歌曲，不好，不能要，这也不算你的错，是造钟的人强加给你的，怎么办呢？我发正念清除你背后的邪恶因素，你再报时就不要再唱邪党的歌曲了，只报时就行了。说完我就没有摘它。奇迹出现了，他再报时时果然就不唱邪党歌曲了，邪党歌曲被删掉了，而且从那天起不用换电池了。我知道这是师父鼓励我，让我更加精进，救度更多的众生。大法太神奇了，大法能使万物归正，大法能普度众生，救度万物。在这里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救度之恩。
岳飞改诗的故事，作者郑重。宋朝绍兴十年，岳飞率军路过江西波阳的凤岗，为了不打扰当地村民百姓，官兵只驻扎在附近的东威石山上。山上林木深处有座古刹，寺中有位银须飘雪的长老，请岳飞来到禅房小憩，双手合十曰，岳将军上马能杀敌，卸甲善诗文，何不为尉石山寺题诗一首留个纪念。盛情难却，岳飞悬肘疾书，便即赋诗一首。诗云，尉石山前寺，灵泉胜富幽，紫金诸佛像，白发老僧头，潭水寒声月，松风夜带秋，我来寄龙语，未语寄明幽。翌日佛晓，岳飞领官兵离开凤岗东威石山，队伍行至浮梁，岳飞在马上突然想起诗中白发老僧头之句，大呼，错也错也，僧人头上岂会有发。他思忖良久，忆起那庙中老僧胸前白须飘然如雪，于是误认为白发，应改为白雪为好，便立即打发战将汤怀奔马返回凤岗，带其赶回寺中改诗。岳飞改诗的故事，当地文人墨客听之无不称赞，这个认真负责知错即改的动人故事一直流传至今。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